好，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继续来思想圣经的话语。啊，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在思想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他颁布大使命给所有信靠跟从他的人。那么，每一个信靠跟从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主耶稣基督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耶稣基督吩咐给我们的，我们都要教训人遵守，让万民都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我们生命当中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那么可以说其他的事情都是为这最重要的使命来服务的。那么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或多或少你都会有传福音的经验。对不起。那么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在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也会经历到就是挫败感。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把就是世人为什么不接受福音，就是归结为这是世人的骄傲和顽固。往往会这样，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忽略了，我们没有看我们自身的原因，我们自己有没有成为福音的拦阻。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传福音，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事实上没有在传福音，相反成为福音的拦阻。那么我以前看过一个见证哈，就是有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在一列火车上面，他在一个就是穆斯林国家，然后呢他发现坐在他对面呢就是一个穆斯林，那么这个基督徒就鼓起勇气要给他对面的这位穆斯林要传福音，然后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希望你来认识来信靠我所信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后来对面的那位穆斯林他是这样说，他说因为我们知道在古兰经里面也有关于很多关于耶稣的记载哈，后来那个穆斯林就说，如果你们这些基督徒如果都像耶稣那样，那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穆斯林了。他说如果你们基督徒如果真的都像耶稣那样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早都没有穆斯林。所以这句话呢，当时我看到这个弟兄写下这个见证给我印象就很深。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传福音世人为什么不接受，别人为什么不相信呢，我们往往是指责别人，指责世人，就他们太骄傲，他们太顽固了。很多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我们自身的原因。那么还有一次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那么在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呢，我们教会里有一位弟兄他是在我们教会信主的。那么在他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前呢，他以前是在当地的这个宗教局工作。那么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一些大的城市会有宗教局，那么这个宗教局是做什么呢，他就是管理当地的各种宗教团体。就是我们这个弟兄在他信主之前，他以前是在这样的一个部门工作，然后在他长期在宗教局工作的这个经历当中，结果他发现一个现象哈，就说这些宗教人士常常各自来到他的面前来告彼此的状，来彼此告状。他说尤其这种现象，他说在基督教的牧师当中更加明显，更加突出我们就是知道所谓的这个三自教会嘛，三自教会会被宗教局来管嘛。他就尤其是在这种三自教会的牧师当中，这种现象特别突出。今天这个牧师来找我去告另外一个牧师的状，因为那个牧师来找我就告另外一个牧师的状。后来他总结出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用就是我们那个城市当地的方言说，就是鸡斗鸡斗离鸡窝斗，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基督教啊，就是你嫉妒我，我嫉妒你基督教你嫉妒我，我嫉妒你。后来他来到我们教会了哈，然后我们教会是不服这个宗教局管理的哈，来到我们教会他会发现原来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他说原来还有好多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互相嫉妒互相争斗，不是这样。后来他就在我们教会就受洗，就信主就成为基督徒。 但是他的这个经历给我印象就很深，就是说我在想到底是什么曾经拦阻这位朋友啊成为基督徒的呢？不是他内心的这个顽固和骄傲，而是这些在他看来这些基督徒甚至牧师的这种彼此嫉妒彼此争斗成为他信耶稣的一个拦阻。他其实并不反感并不反对圣经上的话，但是他确实看到这样的现象，看到很多基督徒彼此争斗彼此嫉妒啊，甚至这些被称之为基督徒领袖的人啊，这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拦阻他信福音。所以呢啊，当我们今天来思想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哎呀，传福音为什么这么难哇，都是世人太骄傲，都是世人太顽固了。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来省察我们自身的原因。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圣经当中的一段记载，就是记载主耶稣和他门徒之间的一段对话，来思想啊，我们怎样才是真正的帮助福音而不是抵挡福音。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九章38-40节。马可福音九章38-40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38节起。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啊，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语就照亮我们这在黑暗当中的人，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要遵行大使命的时候，要传扬福音给万民听的时候，让我们常常想起圣经的话语。主啊，我们让我们警醒，不要让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自己却失落了。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呢，门徒约翰，这是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的一个门徒约翰对耶稣说，就是夫子，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奉你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不是门徒约翰一个人禁止，约翰说什么？我们都禁止他。所以他只是说他代表其他的门徒的一个共同的心声啊，就是一起来拒绝。那么很显然这一个奉耶稣名的人呢，他不是十二门徒当中的一个，很显然是这样，他不是十二门徒当中的一个。所以呢门徒约翰门徒们就说，你不配啊，你不要做这个事。那么因为你没有跟我们在一起。那么结果耶稣说什么？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的。那么接下来耶稣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不抵挡我们就是帮助我们。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注意到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另外一句话，可能另外一句话可能更多人就熟悉了，那是在马太福音。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一句经文哈，等一下我在这里先提出来。马太福音12章30节，主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大家听到这句话想到什么？这句话有一段时间很出名，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啊，这很多很多年以前啊，当我们的总统发动战争的时候，就这个伊拉克战争讲过这句话，是不是？啊，不与我们相合的，不与我相就是敌我的啊。那么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句经文哈。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回到马可福音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主耶稣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再一次我们会看见耶稣门徒跟耶稣的心意又是相反？是不是？ 我们经常看到耶稣的门徒跟耶稣的心意往往是相反，在这个地方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耶稣门徒跟耶稣的心意又相反。耶稣门徒在这里拒绝人，但是耶稣说不要拒绝他们，不要拒绝。那么为什么门徒在这里会这样呢？我们一定要从上文来找到答案啊，就从这段圣经的上面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找到答案。那么上面的经文是怎样记载呢？在马可福音的九章啊，33-40节，我们大家看到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九章33-40节，33节起，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凡为我的名，一个像这小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服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在这里门徒的心意跟耶稣的心意正好相反，门徒要排斥那个不是属于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啊，但是耶稣说不要抵挡他啊，不要拦着他。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分歧呢？我们看到上文原来在门徒要排斥这个他们圈子之外的人之前，门徒彼此在干什么啊？门徒彼此在彼此争论谁为大，对不对？门徒彼此在争论谁为大，这时候呢耶稣就制止他们：“你不要争论谁为大，你们要做用人。”而是耶稣说的甚至是你们要做众人的用人。这个众人当然就不是仅仅这十二个门徒了，就是众人的用人。甚至耶稣就说你们要接纳人，接纳什么样的人？甚至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这个当时的小孩子不像我们今天的小孩子，哇，我们今天的小孩子那都是心肝宝贝啊，捧在手上。当时的小孩子是非常被成人世界所忽略的，因为他没有生产能力啊。当时的小孩子被成人世界是非常忽略的。那主耶稣就用这个最被人忽略的小孩子做一个比，就你们要接纳所有人，甚至连这个小孩子被你们成人世界所忽略的小孩子的接纳。甚至我们会看到耶稣把这个小孩怎么样，抱起来，对不对？抱起来就说你们要接纳这个小孩子。但是接下来这个门徒们，就是以门徒约翰为代表，他们有没有接纳他们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人呢？没有接纳他们这个圈子之外的人。他们圈子之外有一个奉耶稣的名去行事甚至行义的人，这时候门徒约翰就没有去接纳，甚至是制止门徒们一起去制止。所以显然他们在这里跟耶稣刚刚说的话是完全没有听进去。耶稣让他们你们要接纳所有人，接纳甚至这个小孩这样人，但是接下来他们就不接纳他们这个圈子之外，就是奉耶稣的名行事甚至行异能的人。我想试问大家，就是在我们大家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如果碰到一个基督徒，或者你如果碰到另外一个人也在传福音，你心里的感受是怎样的？你心里的感受怎样？感谢主，是不是你很开心？哇，你就终于碰到一个主内的肢体。我记得礼拜五晚上 Simon 弟兄做见证就是这样，他到外地出差啊，结果他去在教会聚会，他发现哦，原来他有一个同事也是基督徒，他很高兴，原来他发现另外有一个人也是奉耶稣的名，也是跟从耶稣的，他很高兴。但是在当时的门徒，他们却拒绝他们这个圈子之外的人。 那么在他们拒绝圈子之外的人之前，他们在彼此尊神为大。其实这两件事情看上去不同，其实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原因，这共同的原因就是骄傲。共同的原因就是骄傲，因为他们骄傲，他们彼此争论谁为大。因为他们骄傲，他们彼此争论谁为大。你像彼得，他是最年长的，他的年纪比耶稣都大啊。彼得很显然他认为自己就是老大啊。从后面彼得的言行我们也看了，他常常有这个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啊。彼得甚至说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别的门徒都会跌倒，他总不会，所以他显然把自己当老大。但是彼得是被谁带到耶稣这里来的呢？被安德烈啊。所以如果论资排辈的话，有人就说，你看你还是我传福音带来信主的，是不是？所以他们每一个门徒，他们都看自己比别人强，彼此争论谁为大。结果耶稣制止了他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要做用人。好了，他们就暂时隐藏自己的骄傲，然后他们就形成一个小圈圈，他们怎么样？一致对外，就我们比这个圈子外面的人强，这个没有错吧？你看，我们不要再彼此争论谁为大了，我们把心里的骄傲都隐藏一下，但是我们总比别人强吧，比我们这个圈子的外面人强吧。但是耶稣还是指出他们的错误来。所以我们来思想，为什么门徒跟耶稣的心意在这里截然相反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骄傲。骄傲，骄傲的人在一起就会彼此争论谁为大啊，就会互相的贬低，互相的排斥，也会互相的伤害，互相的折磨。那么当然了，主耶稣那时候在他们当中，他们暂时可以把自己的骄傲收敛一下，暂时收敛一下，因为耶稣在这里。结果他们很快，他们的骄傲在另外一个方面体现出来，就是他们就说，哎，我们形成一个小圈子吧，我们形成一个小圈子吧，我们比这个圈子外面的人强，他们不配奉耶稣的名，只有我们配。所以他们就拒绝他们这个圈子之外的人，所以骄傲就成为福音的拦阻啊。就好像我刚才就是说的我那个亲身的经历哈，就是那一位弟兄后来信主了，但他以前在宗教局工作，那位弟兄是什么拦阻他信耶稣呢？不是他不接受圣经的话语，他很认同圣经的话语。是什么拦阻他信耶稣？是因为基督徒之间彼此争谁为大，基督徒之间彼此嫉妒，这个拦阻他信福音。或者再说的具体准确一点，就是基督徒的骄傲拦阻他信福音，基督的骄傲拦阻他信福音。那么如果这一群骄傲的人暂时收敛自己的骄傲，他们就会形成一个小圈子，形成一个骄傲的人组成的小圈子，然后他们就会排斥这个圈子之外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人类的一个共同现象，我们人类最喜欢形成小圈子。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啊，那也是圣诞节期间的聚会。那么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要唱一首歌《三博士歌》啊。我们知道当耶稣诞生的时候，有东方来的三个智慧人来看，要朝拜婴儿耶稣嘛。那有人就说这三个智慧人是博士，就要唱这个三博士歌。当时有一个弟兄就提出啊，在座的谁有博士学位才可以唱啊？哎呀，我一听，哎呦，这糟糕了，我没有博士学位，我不能唱啊。那我在想，那有人有两个博士学位，是不是可以唱两遍呢？有人是土博士，有人是洋博士。当然了，这是开玩笑啊，那个地方我相信也是开玩笑，但是这是一种意思，这是一种意思。我们人最喜欢形成自己的圈圈，我们拼命的要找到一个东西，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团体好像更优越一点，我们这个圈圈好像比别人强一点。然后就像当时的12个门徒，就是我们离耶稣最近了，我们离耶稣最近。当然他们确实是离耶稣最近，但是他也应该看到那没有在这个小圈圈里的人，他也是奉主的名来行事的。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上，今天基督教基督徒很容易形成这样的一个小圈圈，这会拦阻人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常常说，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变成像当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那些自以为义骄傲的人，然后排斥那些我们这个圈圈之外的人，这是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危险了，最大的危险。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优越感啊，对啊，我们很好，我们很优越，我们无论是道德无论是各个方面比别人强，其实我们这个其实已经背离了福音的本质。什么是基督徒？蒙恩的罪人是基督徒啊，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比别人好的人，比别人强大，比别人聪明的人成为基督。上帝不拣选这样的人，上帝拣选那软弱的让强壮的羞愧。所以今天基督徒应该是最谦卑的人，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是张开双臂拥抱所有的人，而不是形成自己的小圈圈，把别人排斥在外面的人。所以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诞生，他诞生在马槽里。有什么地方一个婴儿的诞生比这更卑微呢？上帝的独生爱子成为一个最卑微的人，降生在马槽里，然后取了奴仆的样式。上帝的心意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到耶稣面前，所有的人都不会觉得，耶稣你比我高贵，你是博士，你是王子，你是住在王宫里面，我是住在贫民窟里面，哎呀，我来到你的面前我羞愧啊。人不会这样，人看到是一个木匠的孩子降生在马槽里，人来到耶稣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传福音行使大使命，我们往往会看见世人的骄傲和顽固啊，狂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更看到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成为福音的拦阻？我们有没有是一个骄傲的人？一个骄傲的人在一起互相相争，互相折磨，互相争斗。如果一群骄傲的人在一起，暂时掩盖自己的骄傲，或者把自己的骄傲戴上一个面具挡一挡，那么这一群骄傲的人就会形成一个骄傲的小圈圈，去排斥这个圈圈之外的人。这一切都会拦阻人信福音。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没有这样的一个什么小圈圈啊！耶稣基督用最卑微的形象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以前也有一个一位主内的弟兄，就是来劝我们，就说：“哎呀，你们这个福音工作呀，就是好像就是见效很慢啊，就是你们可以去，你们这个条件不错啊，或者是你们的这个教会会友当中有很多好像社会高层的人，你们通过他们，你们主要的精力应该放在他们身上啊，他们可以去接触一些社会高层的人，然后这高层的人影响力就很大了。”哎，我们当时听这个话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来后来从圣经中来看，耶稣没有刻意把他的时间精力放在所谓的社会高层人身上，甚至耶稣可以说把他的时间精力放在很多社会低层的人身上，或者被社会所藐视排斥的人身上。那么这些人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力呢？影响力可能很小，那社会高层的人可能影响很大。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传福音，他事实上他不追求效率，或者这个效率就是说，人倍增啊，这个速度怎样？耶稣基督传福音是注重人真正生命的改变，就得一个就算一个，这是最重要了。得一个就算一个，是真正一个认罪悔改重生的人啊。那么我们今天传福音呢，我们思想骄傲，基督徒的骄傲会成为福音的拦阻，不会成为福音的帮助。那么就像我一开始所举的那个例子，就像那个穆斯林对那个基督徒说，你们世界上的基督徒如果都像耶稣那样，那这个世界上早都没有穆斯林了。那这句话其实也可以推广一下，如果每一个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真正效法耶稣，那传福音一定是非常有力量啊，一定是非常有力量。 那么怎样才叫效法耶稣呢？啊，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起。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柔和谦卑，效法耶稣的谦卑啊！我以前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总喜欢跟人家辩论啊。我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我很聪明，我知道一些就是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啊。我读了圣经，你没有读圣经，总喜欢跟人家辩论。后来感谢神呐、啊，啊，神放在我身边的那些朋友啊，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啊，他们都比我聪明，所以我往往辩不过他们。啊，我就很有挫败感。后来我发现靠辩论这条路行不通啊，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美意，啊，就是哎呀，神放在我身边那些人为什么都那么聪明呢？都辩不过他们。其实这是神让我看到，传福音不是辩论，传福音不是斗智商，传福音甚至也不是斗情商，啊，就是像搞市场营销那样哈，也不是斗这些东西，传福音就是。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来跟从耶稣效法耶稣，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当我们效法耶稣，心里柔和谦卑，主耶稣说我们心里就必得安息。那么在这句话之前呢，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非常熟悉，就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这里来，主让我们得安息。然后接下来主告诉我们一个秘诀，怎样得安息呢？效法主耶稣，柔和谦卑，就安息了，就安息了。那么一个骄傲的人，他心里不会有安息，他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啊，他会也会去啊，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啊？凭什么我不比他弱呀？我各方面比他好啊，那么我有的应该比他更多呀。就是一个骄傲的人，真的心里无法有真正的安息，他自己也很痛苦，也很挣扎，因为他总看到自己所拥有的哈，无论是什么外面的东西啊，无论是实际的东西，总觉得配不上我该有的，这是一个骄傲的人啊。他说总要还不够，我应该得更多，这是一个骄傲的。如果他这样的话，他一定永远不会有满足，永远不会有安息。那么呢，他看到别人也会有嫉妒啊，看到别人也会有不满啊，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犯该隐就是这样的，是不是？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看见神喜悦他的弟弟，他受不了，他非常受不了。如果他谦卑一点，他应该为他弟弟感到高兴，对不对？他应该为他弟弟感到高兴，但是很遗憾，他不是一个谦卑，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说上帝，你凭什么？我比我的弟弟好，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啊？你为什么不悦纳我？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内心没有安息，然后彼此争斗，一群骄傲的人就会形成一个骄傲的小圈圈，会排斥别人。那么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呢，他不仅心里有安息，他才可以真正的把福音可以传出去。因为没有人来到一个谦卑的人面前觉得被排斥，觉得有距离感。那么怎样的人才能够真正是一个谦卑的人呢？认罪悔改，看自己是罪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谦卑的人。那么基督徒们常常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形成一个骄傲的小圈圈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十三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起。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哈，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分文结党，就是有人说我们是属这个人的，有人说我们属那个人的。其实这种话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中也常常听到啊，有些人说啊，我只听这个人的讲道啊，我只看这个人写的书啊，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或者有人说啊，我只去啊某某宗派啊，或者某某的教会。这种思想其实在今天的基督徒也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那么这就是形成了不同的小圈圈。那么这个小圈圈呢，他们首先是抬高某一个人，比如说所有说自己属保罗的，属使徒保罗的，他们是把谁抬高？保罗抬高，就是哎呀，我们很谦卑啊，我们很谦卑，我们不抬高自己，我们抬高一个保罗啊，上帝所大大兴起的仆人，我们抬高一个保罗，然后我们是属他的。那么在他们抬高保罗的过程当中，他们事实上也在抬高他们自己。他就说我们比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人好，因为我们是属保罗的，对不对？你们都不行，你们跟的都是错的，我们是跟保罗的。所以看上去他们是在抬高保罗，但是保罗不接受他们这个抬举，对不对？保罗不接受他们这个抬举，他说保罗，我也没有为你们替十字架，我也没有奉我的名为你们施洗。他不接受，就像当年的马丁路德一样，当年跟从马丁路德的人，就是那个宗教改革者哈，伟大的宗教改革者。当时人们跟从马丁路德，人们就说我们要成立一个新宗派，叫路德宗。结果马丁路德是反对的，马丁路德说这个世界上不需要有什么路德宗，他路德是一个最渺小的人，路德是一个罪人，这个世界上不需要什么路德宗，这个世界上只需要人们悔改信耶稣。但是很遗憾，今天还有没有路德宗？今天有。今天还有没有加尔文宗？今天还有没有卫理宗？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但是马丁路德，但是加尔文，但是约翰卫斯理，他们本人是反对这个事情的，他们本人是反对这个事情。但是为什么跟从他的人一代要坚持呢？一代要坚持。马丁路德都说不要有路德宗，但是他们还是，我们还是要有个路德宗，还要有个路德宗。为什么？显得自己比别人强，对不对？我们先把他抬到很高的位置，先把这个人抬到很高的位置，然后我们成为一群跟他很近的人，那其他的人都在下面了，那其他的人。所以这个分门结党，我们看这个根源是什么，就是抬高人。为什么抬高人呢？其实也是抬高自己，其实也是抬高自己。就是啊，你看我属保罗，我只听这个人的讲道，我只看这个人的书，所以我比别人都强啊。我属亚波罗啊，我属基法，基法就是彼得。但其实还有最糟糕的，就是最后一种哈，我是属基督的。为什么说他最糟糕呢？他讲这句话，他就说别人都不属基督了，是不是？这其实就是门徒对耶稣所说的那个话，就是这个人他不跟从我们，他奉你的名，我们制止他。是，这其实就是门徒对耶稣说的话，就这个人他不属于我们呐，我们是跟从耶稣的，我们是跟从基督，但这个人不属于我们，只有我们是跟从你，只有我们属基督，这个人不跟从你，所以我们制止他。所以就是我们要知道啊，最糟糕就是只有认为我是跟从基督的，别人都不是。为什么人人往往才有这样的思想产生呢？就是是出于我们的罪性，不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出于我们的罪性，我们骄傲，一群骄傲的人在一起互相攻击啊，互相纷争。那么一群骄傲的人在一起，形成一个骄傲的圈圈。那么人的骄傲拦阻了福音，拦阻了福音。耶稣基督不是一个骄傲的人，耶稣基督是一个最谦卑、最谦卑的人。所以，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要常常思想耶稣啊。那么高抬人呢，事实上就会排斥人。高抬人事实上就会排斥人。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件事情正好弄反了。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教会请了一个名牧，很有名的牧者，哇，很有恩赐的牧者，名气很大。 我们前我们往往会啊，大家都来吧，大家都来吧，啊，我们今天有一个名目在这里，我们往往会，我们用人来吸引人，我们用人来吸引人，我们把一个人抬得很高很高，说他如何如何的了不起，然后我们觉得哦，只有这样的话，福音才好传一点，大家看他的名声，大家可能会来。但是其实这是本末倒置了啊！当然，我不是反对我们教会去邀请名目啊，我非常渴望我们教会能够邀请到名目哈。但是我只是希望我们永远要抓住这个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追星呐，今天这个基督徒里面也有很多的明星，对不对？也有很多的名目明星。哦，确实我们不是追他们，完我们会听他们的讲论，我们会从他们圣灵给他们的恩赐当中我们得到生命的供应，但是我们不是追星族，我们不是追星族，我们真正要追的是耶稣。所以呢，我们服侍的人我们心里更要清楚，我们也不要就是用人来吸引人，这其实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方法。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所以一个教会真正的始终是高抬耶稣，高抬耶稣，不是高抬人。耶稣说这样事实上才会万民来被他来吸引，这样万民才会真正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今天其实啊，就是如果我们高抬人呐、啊，所谓明星啊，这个基督教界的明星，当然他会吸引很多人来，但是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到基督这里来呢？就不一定了，就不一定。所以耶稣说，他若被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吸引万民来。那这时候来的万民，就真正是为耶稣来的，就真正是为基督来的，不是为人来的。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那段经文哈，大家特别看到我这有大字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一起，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起，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啊，这句话很出名啊，有政治领袖曾经引用过这句话啊，就说不为我相合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哈。跟我们相合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哈，有人政治领袖引用过这句话。那么这句话跟耶稣在马可福音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不是矛盾呢？是不是矛盾？我们再看耶稣在马可福音说的是什么哈，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八到四十节，三十八节起，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服从我们。基督 OK， 我们就看到这里啊，这里你看这两句话哈，我们看到不同在哪里。耶稣说的是什么？敌，跟他敌对的。耶稣前面说什么？那个大字，那个大黄字是什么？我。门徒说什么？我们。大家有没有看到当中的不同？所以耶稣的心意哈，他是中心，他永远是中心，人要么来信靠他，跟从他，他永远是中心。但是门徒呢，什么在门徒当心目当中是中心呢？是他们这个小圈圈，是不是？是他们这个小圈，所以在门徒心中就他不跟从我们呐、啊，他不对，他不跟从我们他不对。门徒不看这些人是不是奉耶稣的名行事，因为门徒不看的，门徒不看这些人是不是信靠耶稣，是不是被圣灵所带领去行事，门徒都不看，都不关心，不 care。 门徒只看一件事，他跟我们是不是在一起，他是不是属于我这个圈圈。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人，我们要很谨慎讲耶稣说的那句话。耶稣说什么？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这句话是上帝说的，耶稣说的。我们人如果讲这句话，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不合我们的，他就是我们的敌人。你把这个门加上去就很危险了，你知道吗？ 门将就很危险。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次哈，我们知道一开始美国南北战争一开始北方军队总是打败的，有一次北方军队连打了好几个胜仗，他们这个北方军队的将军就很高兴了，就跑到林肯那里对林肯说，就说林肯总统啊，现在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结果林肯对这个将军说什么？他说上帝永远不会站在人的一边，这一次是我们站在了上帝那一边。所以这就是耶稣永远是说与我相合，没有我们的，没有我们。这句话也只有上帝可以这样说，也只有上帝这样说。你抵挡上帝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但是作为人这样讲就非常危险了，因为人不能完全的代表上帝。这就是今天天主教最大的一个错误，天主教认为教皇是完全在地上代表上帝。天主教里面有一条很重要的教义，就是教皇无物论，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你与教皇为敌，你就是与上帝为敌，这是非常可怕的。其实他这样的话，他就是把他们这个天主教这个信仰共同体变成了一个小圈圈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犯门徒的错误。门徒的错误是什么？他不跟从我们，不跟从我们有什么关系？这耶稣说的，对不对？耶稣不跟从你们这十二个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也是奉主名的呀。那我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他不跟从我们，他就是不好，我们就制止他？因为我们骄傲，因为我们骄傲，这不是出于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这样，我们自己就成为福音的拦阻了，我们就把人推到外面去了。所以这其实是很大的不同哈。今天很多人就是包括一些圣经学者拿出这两句话出来，就说耶稣啊自我矛盾啊，一下说与他为敌，一下说不抵挡他。其实不是耶稣自相矛盾啊，是门徒的心意是错的。如果门徒真的以耶稣的心为心，也以耶稣为他们生命的中心，他看到有人也在奉耶稣的名在行事，并且不是作恶啊，不是作恶，奉耶稣的名在行，他们心里会很高兴的。就像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你看到还有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那个这个亚超啊中餐馆去发这些福音单张，如果你看到还有人也在发这些福音单张，然后不是发那些异端的东西哈，我说不是发异端的东西，你会怎么样？你会很高兴，你说哇，感谢神，上帝在这个地上还有他许多忠心的仆人，是我以前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到的，上帝今天让我看到，是让我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啊，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啊，仍然有很多的人在忠心的服侍神。但是如果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就说哎呀，他不是我们教会派出来的，他不是我们这个信仰共同体派出来的啊。但是我在这里还想强调，不是说异端啊，不是说异端，我们看到那个人是奉耶稣的名啊，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但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我们要知道，讨论重点就是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的自己的骄傲成为福音的拦阻，我们的自己的骄傲让我们彼此相争，外邦人看见他们就不信耶稣了，我们自己的骄傲让我们形成一个信仰的小圈圈，结果把别人就全部挡在外面了。所以耶稣永远是说他自己，跟从他自己，耶稣不是说要跟从一个信仰，就是这一圈圈人啊。那么其实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当使徒保罗被主耶稣所亲自兴起，在使徒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那个时候还叫扫罗哈，主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主耶稣亲自兴起他，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当时使徒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教会接不接纳使徒保罗？不接纳，刚开始不接纳，圣经说他们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所以当时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反应就跟那个门徒当时的反应是一样的，他说这个现在这个保罗他也奉耶稣的名传福音，他也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当时的教会是排斥保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跟我们在一起，他甚至以前是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但是感谢神，当时教会里有两个人接纳了保罗啊，一个就是亚拿尼亚啊，一个就是巴拿巴，他们接纳了保罗啊，尤其是巴拿巴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向教会引荐保罗，因为巴拿巴这个人是有非常好的声誉在教会当中，啊， 那么哎，弟兄姊妹们因着巴拿巴的缘故就接纳了保罗，然后保罗呢后来还是圣灵带领他，他一个人又离开消失了差不多快三年多，结果巴拿巴又去找到保罗，专门找到保罗，又把保罗带到安提阿的教会，让保罗在安提阿的教会服侍，基督徒这个名字就从安提阿教会产生出来的，基督徒这个称谓就是从安提阿教会产生出来，所以我们又看见后来神大大的使用使徒保罗，所以使徒保罗其实是非常危险，他一开始教会对待使徒保罗就像当时的门徒对待那个他们这个圈圈之外的人一样的，教会是不接纳他的，教会甚至要制止他的，但是感谢神，教会当中还有两个人接纳了保罗，一个就是亚拿尼亚，一个就是安提阿，一个就是巴拿巴。所以我们会看见后来上帝借着保罗行何等大的事情啊！如果没有使徒保罗，我们今天都听不到福音了，没有这个外邦人使徒，我们今天都听不到福音。当然神的旨意不可拦阻啊，我们也不是把功劳归在保罗身上，我们只是从保罗这个经历当中来思想我们教会当怎样行，我们教会不是形成自己的小圈圈啊，教会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啊。我以前在我所在 NU 读书的时候，我们知道 NU 是一个教会大学哈，那么这个教会呢在美国在北美是一个很大的宗派，算上去是很大的宗派，它有很多自己的大学，那么这个教会呢就是宣圣会一直所强调的就是生命的圣洁，非常强调圣洁，然后这个教会在很多方面在人看来是非常传统的，就唱什么样的诗歌怎么样的这个敬拜的仪式是非常传统的，他们也以自己的传统为荣为骄傲啊，他说我们是最正宗的卫理宗啊，我们是最正宗的圣洁运动的继承人，他们一直以这个为骄傲。但是就是当我在 NU 读书的时候，那段时间他们选出了他们整个宗派的一个领袖是什么人呢，当时让我大大的震惊，他这个选出他们宗派的领袖是一个非洲的牧师，是一个黑人牧师，这个让我非常的震惊，在这个教会可能几十年上百年的过程当中没有过这样的事情，选出了一个非洲的牧师做他们这个大宗派的领袖，然后这个牧师就把他非洲的弟兄姊妹带到这个仪式上面来，就是他就是任命在他的这个仪式当中，结果这个非洲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台上他们唱诗唱他们的诗歌是怎样的，我当然我不在现场啊，但是有弟兄跟我讲唱歌跳舞这样叫，你知道这是极大的冲击啊，就对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教会哈，持守传极大的冲击，但是我感谢神，这是极大的见证，这就是永远把人的传统放在神的心意下面，不是把人的传统放在神的心意上面，把人的传统放在神的心意上面那就成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了。有时候我们在想，后来大家可能无法想象，我们今天可能还好一点哈，因为我没有那么漫长的历史啊，那个什么，当时对这个宣圣会的信徒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他们没有见过这样唱诗歌的。感谢神，真的是感谢神，给那个他们新的那个带领者哈，我相信是神兴起的，有这样大的勇气啊，有这样大的勇气，把他非洲的那些弟兄姊妹带过来。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限制神，我们在限制神，我们在说神啊，你一定是像我想的这个样子，我们一定是你最喜悦的，我们这些其实都在限制神。其实这种限制其实什么呢，对上帝的限制归根结底还是出于我们的骄傲，对上帝的限制归根结底是出于我们的骄傲，就觉得上帝你一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就太骄傲了。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骄傲的人成为福音的拦阻，我们你可能觉得自己是在传福音，但是你可能是在拦阻福音，那么骄傲的人呢形成自己的圈圈拦阻福音，那么只有真正谦卑的人啊，才能够真正成为福音的使者。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谦卑呢？认罪悔改，你真正看自己是罪人，你才会真正的谦卑啊，所以神就兴起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让彼得来带领教会，彼得成为教会在地上的第一个带领者。上帝特别找彼得，因为为什么？因为彼得在十二门徒当中可以说他失败的最彻底，他 他失败的最彻底，他也骄傲的最彻底，他曾经骄傲的最彻底，结果上帝马上让他看到他自己失败也是最彻底的，结果他灰心灰意冷啊，结果上帝又兴起他。所以上帝要这样的人，要真正认罪看到自己是罪人的人来服侍教会，来服侍神。那么上帝也兴起保罗来作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么保罗说他自己是什么啊？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十五节起，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非常的清楚他为什么被上帝所兴起，被上帝所大大的使用，他非常清楚，他说不是因为我更优秀，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是罪魁。所以上帝既然救了我这个罪魁，那其他所有的罪人上帝都会救。你说有谁比我更坏呢？有谁比我更糟糕呢？既然我都蒙了上帝的怜悯，那其他那些人，那你们就更不用担心了，只要你们认罪悔改，你们都会得蒙上帝的怜悯。所以这就是传福音啊，这就是传福音。我这段时间哈，我又在看一个电视啊，大家也习惯了，我总在谈电视。那么看一个就是夫妻啊，谈到夫妻婚姻的一个综艺的一个节目。然后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主持人呢、非常的努力，要积极的让这个丈夫妻子们彼此说我爱你。你知道我们华人很害羞的嘛，华人很少说对的对方说我爱你我爱你。但这个主持人很聪明哈，他就说哎，最后这个夫妻双方还是说啊，彼此说出我爱你。然后我看到这个节目，我就在想我以前看的一个小故事啊，这个小故事很有意思哈。这个小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家里呢夫妻总在吵架，他个夫妻总在吵，这个日子很难过很难过，然后呢家里鸡犬不宁。但这个人他的邻居家里呢总是没有吵架的声音，总是欢欢喜喜的欢声笑语。后来这个人就找到他的邻居，就问你有什么秘诀啊，你们夫妻相处啊，孩子跟这个孩子相处你有什么秘诀，你告诉我，我们家里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后来他的邻居对他说，哎呀，我们哪有什么秘诀啊，我们都是坏人啊，对，我们在一起就这样啊，日子就是这样。后来那个他这个邻居听到邻居跟他这样讲，就是你这在敷衍我，你在敷衍我，你怎么可能是坏人呢，对不对？你就是不想告诉我答案啊，他是这样想的。后来有一天呢，他就发现，他就一直观察他的邻居，他们为什么总不吵架。有一天他就发现他们邻居家的这个自行车丢了，他说哎呀好了，这下家里有事情发生了，对不对？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个矛盾冲突就会有啊。后来他就跑到他们家这个窗户下面，就听这接下来这家里人的谈话。结果他听到什么呢？就说首先就这个丈夫就说，哎呀，这都是我的错啊，是我没有关好大门。然后这个妻子说呢，这是我的错，是我没有锁上大门。然后这个孩子说呢，哎呀，这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把这个自行车留在院子里面。后来这家人都这样说，这架都吵不起来了，吵架吵不起来。后来这时候这个邻居就明白了，这为什么这家人架吵不起来，因为他们看自己所有都是，我是坏人，我是犯错的那一个，我是应该说对不起的那一个，所有的人是这样看自己的，所以这一家人这个架就吵不起来，这一家人这个日子就和谐。所以我为什么想到我以前看到的这个故事呢？我就看到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教会，我们也说哎呀，说你们这个婚姻啊为什么处不好，哎，表达出来，表达出你对你丈夫的爱，表达出你对你妻子的爱，表达出来。其实我说啊，当然说我爱你很重要，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对我们身边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人说，我错了，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我觉得更重要就是求你原谅我， 我错了，我曾经那么的自私，我曾经那么的自我为中心，我曾经那么的只是顾虑我的感受，我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我错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更有意义。今天说我爱你这句话也变得很普通了，变得很普通。但是今天很少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真正的对我们所爱的人说一句是我错了，请你来原谅我。我觉得当然我们心里柔和谦卑，我们看见自己罪人的本相，我们不仅心里有平安有安息，我们也给我们身边的人带来平安和安息。罪人在一起加引号哈，罪人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和谐相处，罪人在一起才不是互相的攻击定罪，罪人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同心合意，说啊，我们这样的罪人上帝都怜悯恩待了我们，我们实在是蒙福啊，才可能真正的把福音传出去。而那些骄傲的人，就不肯认罪的人，永远在一起彼此相争，家里没有和谐啊，甚至我现在听到一首歌叫做彼此折磨到白头啊，可能有人听过这个歌，这真的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彼此折磨？为什么这样折磨来折磨去，甚至那么长折彼此折磨到，为什么？不是上帝不爱我们，不是上帝不给我们，是我们自己骄傲了。你天天跟你另一半说我爱你我爱你，但是你这个心里骄傲不拿去，一样的，一样的。所以今天愿意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哈，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自己罪人的本相，让我们自己不要拦阻福音，让我们自己不要拦阻福音啊！我也鼓励大家哈，在这个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啊，弟兄姊妹回去哈，给你的丈夫给你的妻子讲一句我爱你啊，还是要讲哈，还是要讲。感恩的季节嘛，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感谢你啊，上帝把你赐给我成为我生命的伴侣哈。但是呢，如果我们能被圣灵感动说一句我错了，这么多年我太自我了，这么多年我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所以愿圣灵带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真的你能够对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说一句我是罪人，是我错了啊！就这样我们才真正的是得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安息和喜乐平安。当然最重要的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是否有美好的夫妻生活？保罗也没有美好的夫妻生活，对不对？啊，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被神所用，才能够真正传福音，这是最重要的。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改变做重生的工作。我们也求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看见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啊，也给我们有信心能够信靠，靠我们自己，我们虽然是软弱，我们虽然是做不到，但是靠着神，靠着圣灵的工作，主啊，我们必定心意更新变化，我们必定在圣灵里面借着神的道被重生。主啊，我们愿意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看到自己的本相，成为一个认罪悔改，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不要成为福音的拦阻，让我们成为传扬福音，成为福音的帮助者啊！更是把神放在我们心中的喜乐平安安息能够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把神所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也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我们愿意主使用我们，主啊，愿意主呼召我们，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配，主啊，主就兴起我们为主的名去行事。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